这到北美来一点学习，大概已经三年。现在想不到我们亲爱的弟兄们分享一下。我觉得他见到尼西米基这个属灵领袖一个职责的到底是怎么来看，我想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工人的问题，工人强教会就强。所以我们的主啊，特别在加利利起手工作的时候，他就说啊，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所以我们从大陆这几十年来走过来的服事，我们也看到教会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教会到了老底家的时代的时候，很多的人就认为就是说，我记得江守道弟兄有一句话，他说仇敌在摩利奥的时候的诡计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他从吼叫的狮子变成了光明的天使啊。中国大陆教会啊，经过文革的时候是神的同在的荣耀是非常强非常强的，恢复了祭坛啊，恢复了工人的洁净啊，像约书亚那他把华美的衣服或者污秽的衣服脱去，这些都是做预兆的啊，穿上了华美的衣服，恢复了神的话语的严谨性啊，因为整个仇敌的诡计就要把世俗的灵带进教会，跟神的子民在那里掺杂，我们多年在那里恢复了，但是最难恢复的就是城墙啊。所以耶路撒冷的一个城墙的恢复，这个界限到底是如何？所以我们看到最终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城墙非常的重要啊。还有讲到那个城墙的根基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个城墙就是什么？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仇敌有一个诡计，要把神的教会同化掉，没有一个分别的界限。其实圣经里面的圣洁就是归耶和华为圣，这是整本圣经在大祭司的冠冕上最大的字啊。到底什么是圣啊？所以这座城是荣耀的，但是它首先是圣城。所以这个圣字就是说要有一个界限。所以我们在整个中国教会这么多年的属灵的征战，就是在圣的征战上面，无论是地位，无论是圣徒回到神原来根基上的建造，如果在圣的问题上出了问题，那你以后的建造就垮下去了。所以我在北美三年，我觉得就是说今天神还保守中国的教会，是因为今天中国的教会就是在以往的征战中间就看见了在原来的根基上的建造，不能偏离这个原有的根基的建造。所以我们常常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在当教会枯干的时候啊，当教会在那里啊，好像就是说没有活力的时候，要有一种方法，或者说我们前面的路怎么样走啊，我们前面的路该怎么样。所以在教会不是在复兴的时候考验，乃是在枯干的时候，乃是在这个活力减少的时候，弟兄姊妹里面的生命的感觉在嗷嗷待哺的时候，那个对前面的工人的考验就更大了。就是说你能不能违背那种天上来的意象，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脱离罪还容易，脱离俗就很难啊。这个世俗的灵进入了教会，他变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我们上海人叫白糖砒霜，你听懂我的意思？我们上海人讲这个屋里面是那个砒霜的东西，但是它外面是一个白糖，叫你吃。这个伊甸园就是白糖砒霜，就是魔鬼有一个诡计，就是说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它一定要叫你，它产生的那个灵进来的时候，它已经带出一种建造的。如果说全部是谬误，倒也好了，他不，他真理跟谬误是掺杂进来的。这个就是城墙的关键，就是尼西米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建造的艰难啊。耶路撒冷被凌辱，被拆到了根基上面啊。神用尼布加尼他的杖来使神的子民认识，他里面都以西结书你看到的神荣耀离开的时候，那个里面的本质全部给你揭露出来。 神也有鼓励啊，出令来回到耶路撒冷的街道。这中国教会就是两段历史，一段是尼布加尼撒的历史，一段是古列的历史。尼布加尼撒就是毛泽东的历史，全部给你拆毁，全部给你拆到根基。这个根基还有一段就是后来改革开放邓小平的历史，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就是古列王的元年。这两段历史你平衡了中国本土化的教会经过大浪淘沙到了末了的时候，不是坛恢复了，律法书恢复了，这个祭祀的责份恢复了，数典都恢复了，城墙的建造是当当最活跃的。所以到以西结书说，那个北方的结盟啊，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是在攻击没有城墙的乡村安逸的民。这个就是美国。当然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啊啊，所以说在寻求教会复兴的时候啊，其实早期的弟兄们讲到，复兴不是一个人数的众多，乃是回到神纯正话语的规模上，回到神的心意中间。这个太重要了。感谢神，老底家的教会样样都有，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什么，众人的意见，尼哥拉就是老底家，就是众人的意见。当然教会是有次序，是有权柄，那个时候权柄跟次序已经被那个民主的东西所代替。当然教会绝对不独裁的，这不是一个政治的东西，但是教会也绝对不民主的。你理解我的理解意思吗？世界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独裁像北朝鲜啊，一种是民主，是像美国。因为美国是最好的地方，所以大量的人都涌到美国来。但是教会所有的征战是什么？元首的地位和圣灵的权柄。元首的地位就是说基督的地位在哪里，这个地位不是头脑去寻求的，乃是膝盖去寻求的。没有一个人用头脑能够把基督的地位高举起来。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说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就已经预感到以弗所教会的危机。到了启示录看见的这个灯台就从原处挪去啊，恋恋不舍的挪啊。什么叫挪？你再不悔改我就把它挪走了，再不悔改就把它挪走了。到了老底家，整个的征战就是元首地位的征战跟圣灵权柄的征战，这两个征战到末世就交织了。这个就是城墙的实质，我个人是这么看的。所以我们心中这个到了老底家教会的时候，你看一看这个教会，这是叫做恶心的教会，是一个时代。而且老底家是最难得胜的，所以他的赏赐比斯美拿比菲拉铁菲更高。他的赏赐就是宝座，斯美拿是讲到罗马帝国的十字大逼迫，最终的那个赏赐还是这个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给他们生命的冠冕，是个人的。老底家的赏赐就是宝座。为什么老底家的赏赐会那么高呢？因为在整个的老底家，他在基督的地位跟圣灵的权柄在被藐视的时候，有一般的人，主耶稣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声音给我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一讲内在生活，很多人就非常的就喜欢啊，就是说着迷这个内在的生活，他知道他里面的那个东西没有了，但是真正的内在的生活是在分别的基础上，而不是自己的感觉，非常的重要。当一个人着迷于自己的感觉的时候，所以说老底家，我们从前弟兄们写一本书最像的就是马拉基。马拉基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侍奉都在，就是迷着迷，迷呀、啊，迷迷，你知道迷的很。这个时代的人就是迷啊，非常的迷。迷的特性就是什么？他自己不清醒的启示，但是呢，有一种自己的享受来代替 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的，求主给我们恩典，因为我时间也很短了啊，很短了，而且现在面临的这个挑战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教会在枯干的时候，教会在不兴奋的时候，教会在比较僵死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是用魂的力量来侍奉呢，还是回到神纯正的话语里面给圣灵有主权呢？这个时候需要大家在弟兄姊妹要共同的来同心合意。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是分裂是极其容易的，因为里面那个骄傲的灵啊，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件事情本来是巴比伦的，我们讲到这个尼希米记也是巴比伦回归的那个先知书啊，那里面就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今天所有的属灵的那个知识是最丰富的时候，也是属灵的实际最肤浅的时候。一面是外面的东西极其的丰富，一面是圣徒的灵命十字架的经历是最肤浅的时候。所以要悔改，这个悔改就是说要认识自己是困苦的、贫穷的、瞎眼的、可怜的，是赤身肉体的。还有一个就是要出代价，尼希米记所有的都是代价的问题。你从他头一天开始一直到最终，有一般的河西人他们也要来建造，你看到没有？尼希米无权无份无纪念，你看到没有？一般是河西的，一面是他们是过的希伯来人，那一面是无权无份无纪念。所以那般的河西人啊，他们也愿意介入那种的建造，这种的建造在神的城墙的根基上面分别上是无权无份无纪念的。一面来说需要一个建造，而且每一个祭司都要面对他的范围的建造才能够联络，你不能去管别人的家，你知道不知道？你那段就是那段先把它建造好。就像雅各书说，我不能看守别人的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先看守好。神给你的职场，给你的家庭，给你的心灵，今天这个时代圣徒里头的心灵被仇敌践踏到的一个地步，他无法自己都没有办法面对。我有一年在纽墨西哥一上这个教会去实习，他很多人得忧郁症啊，他怎么来面对他的心灵啊？仇敌的迷惑控告啊，游荡的心思里面的压迫啊，比任何的一个时代更加的残酷，对不对？你怎么来面对这个一个心灵的问题的牧养？还有我们的家庭常常出现问题，所以现在这个亲子关心、家庭辅导啊，这个心理学的教导，各种的方法都进入了教会。但是神的话语里面那个灵与生命亮光的这个供应到底在哪里？这必须要面对。还有就是说，现在对属灵的东西毫无兴趣。就每一次聚会来的时候啊，所有的特会我们都经历过了。在早期我们聚会是何等的渴慕啊！我们是那个，在我们那里的现在从前是七天七夜的特会，以后改成三天三夜，现在就是我们一天一夜啊，那能聚下来了。那个感谢主，我到北美来过，他说一个小时的道都听不下去，都是四十分钟啊。就是我们在神学院培养，现在讲短道，他说短的道，他说实用的道，他说如果是越讲的长，没有人听的啊。那我们也知道时代改变了啊，后现代主义他的个性是非常的张扬了，所以世俗化的倾向。整体的被掳是很快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过就是说不来教会也不安，来教会呢，实在说占有的时间是非常的多，所以在这样一个面对，对聚会也这么冷漠，那你回家去的那个自己属灵的事情啊，到祷告啊，都经了，我们更不要讲了啦啊，在这样一种光景底下，就是说要回到分别城墙的建造。真是需要主特别的怜悯，特别的怜悯啊！所以仇敌的我们这个信心啊，悟性 啊，都会受到极其大的考验。求主怜悯我们啊，就是还是纯一点，纯呐 啊！我讲就是这个整个的灯台的见证贵在纯啊，纯一点，诚实一点，简单一点啊，就是没有一件事能够解决时代的危机，就是回到神纯正话语的规模上面。真正的复兴不是人数的动作，感觉的兴奋，乃是回到神的心意当中。你不能要求团体都很像样，这是在神在七个教会中间呼召的圣者。阿门不阿门？少数的人，所以背题要开始了。这个时代在结束之前，熬就熬在啊，你在预言上能不能留意，直到这个灯啊从你里面亮起来。你不能有弥赛亚来的知识，你真要像等候一个弥赛亚来的人。当施洗约翰在犹太的旷野传道的时候，那些被耶路撒冷所拆的法利赛人跟利未人都有弥赛亚的知识。你说，哎，你来的是基督吗？或者说是那先知吗？还是以利亚吗？你看到没有，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们知道时代不一样了。在整个的宗教世界里面，他知道，哎，你是以利亚吗？你是基督吗？你是那先知吗？啊，但是他却不是像西缅亚纳那样的在那里等候主的再来。所以西缅跟亚纳是真正在这么样的一个复杂神的殿最荒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了，犹太人很聪明啊。那个时候的圣殿，就是主耶稣第一次30岁出来之后洁净圣殿的时候，为什么叫牛羊各子啊？他很聪明的，他是什么意思？如果一个以色列人要献五祭，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这只羊、这只牛，或者这只斑鸠或者雏鸽，一定要他去养出来的。如果以色列要献赎罪祭，他有他自己圈里的那个羊，从小养大。当他知道自己要与这个赎罪祭联合，他往耶路撒冷，不用在别的地方献，只能往耶路撒冷，他要把这只牛、这只羊牵在身边，或者从加利利，或者从别的支派的地方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当他到了耶路撒冷，他里面的心已经苏醒了，他知道有一个牺牲要代替他，他里面已经懊悔了。但是现在呢，祭司告诉他，哎，不要那么复杂嘛，牛羊我给你预备嘛，啊，生意从哪里开始做？就是从神家开始做，就是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我有钱给你来兑换嘛，你说是不是？你只要带着钱到圣殿，什么都有了。本来这个斑鸠要到野地里去拿过来的，你看到吧？娶母放处啊，你一定要有信心。我要就神预备一个祭物，贫穷的人要一对斑鸠到耶路撒冷去献。现在用不着了，斑鸠啊、雏鸽啊、牛羊啊，都可以在圣殿里用这个钱都可以买到。后来我们的主第一次进圣殿的时候，就用鞭子接近圣殿，最后一周进圣殿的时候也是接近圣殿。所以感谢神，是神接近我们的时候，求主给我亮光。虽然是鞭子，但是这个鞭子是草神做的鞭子，不是罗马人的皮鞭，这是管教的恩典。教会不是经历审判，那是经历管教。所以在教会在各种各样问题产生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身体的概念，要有一个分别的概念，在神家不能乱来的啊，非常的稀奇。当我们真的对神的话语有了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是真正一个被主引导的人，就绕开了非利士人的道路啊，那种捷径。那美国有很多的汉堡包了，我们是吃不惯的中国人啊，就是叫这个超速食品，对不对？属灵的东西没有捷径的，属灵的路绕过十字架都想跳啊，今天是一步一步走的。如果跳就是青蛙的灵，青蛙知道吗？ 跳啊，十字架就是你要想着跳下来。今天很多人不想走这条道路，而想跳这条道路，这个就是时代的危机。求主怜悯我们啊！我是作为一个大陆草根的传道啊，我有感而发，就是尼西米最大的一个根基，就是与世俗的教会的一个分别啊。我们不是说律法主义，不是说不近人情啊，不是说，但是整个的这个世俗界限的这个分别，就是这个时代神对我们一切侍奉神的人的考验，好不好？那我们要具体，我们不能说这个对或者那个错，对不对啊？这个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很有名牧师的布道会啊，他来跟我们讲，他说一个成功牧会三件事情，我听的简直我是，他说人数增加，奉献款增加，前门进来后门堵住，明白我的意思吗？都成功了，成功了。后来很多牧者，你不要忘了，你所有的资源都是会众给你的。那这是我到美国来接受的教牧学。哎呦，明白个大牧师啊，他在那里，当然我们当然不能说、想想是对呢。如果一个教会奉献款低的牧师吃什么呢？对不对？但是是这样吗？人数增加就是代表这个牧会成功了，奉献款增多就是牧这个成功了，前门进来，所以新人关怀，这个牧师记忆力要很强，第一次来过的就要记住他啊，因为大陆不缺人嘛，你不缺他走嘛，对不对？一个教会起来几百个，在我们那边几百个人算什么，是一个分家呀，对不对？这里几百个人是很厉害的一个教会了，对不对？你像有一次萧山在特都山一次聚会，吕代豪弟兄回去8000个人，一个小小的片啊，8000个人聚会啊，那你说在大陆还有仇人吗？在一个县城，就在美国那不得了了，那个这个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啊，是争夺的一个资源。那我懂了，你如果教会就是说的只要人数多，所以他所有的方法就是叫人能够待下来，是他最终的一个目的。但是真正的教会牧羊是这样吗？教会进进出出是很正常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回到那个基督的地位和圣灵的主权不能改变。如果教会一人坏了根基还能做什么？这个城墙没有的话，那我们建造的是一个基督教的组织呢？是一个营呢？还是基督的身体呢？阿门不阿门？盼望天成的弟兄姊妹看重什么叫做神儿子丰满的见证在地上的出现。所以江弟兄有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教会是100个教友还是100个肢体，如果今天我建造的是这个教会是3000个是教友，他来参加活动啊，他来参加 BBQ， 所以我们有些教会是芝麻大饼啊，烤芝麻大饼聚会啊，这个诗经聚会啊，健康讲座啊，很多，他用这个方法来乱教会。他说乱这个教会，这我们刚刚知道这个乱是什么意思。他说你否则有一个牧师，否则你不用这些方法，教会乱不起来。我刚刚到美国来，这个乱字我不懂啊，现在我懂了啊，叫乱教会，叫 business 可以乱。他说教会也要乱起来。哎呀，我现在知道要有很多很多种的方法，这个叫熟。阿们吧们，没有成效。如果说这里今天有一般的人，没有几个，或者100，或者少数的人，他懂得神的心意，同心合意的在那里建造基督的身体，是那个城墙能够把一马内里带进来。真正教会的考核的标准就是你这里有没有一马内里，而不是教友众多。这个量到牧师的这种圣殿，这个经为止要量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量，祭坛也要被量，只有殿外的院子不被量，是被仇敌践踏的。求主怜悯我们，在教会最危机的时候能够体会主的心意，彼此参拉的时候一起朝着神的心意往前走。阿们。